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2月3日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共和党人公布备忘录，指责联邦调查局涉俄调查滥用权力。而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对记者描述的时候说，这份备忘录反映的内容很可怕。
But I think it's a disgrace what's happening in our country. And when you look at that, and you see that, and so many other things, what's going on,
a lot of people should be ashamed. 请大家留意新闻的报道。另外，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多弗雷星期五在一份有争议的备忘录被公布之后，对本局的员工说，他坚守他们独立和依法展开工作的共同决心。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是会见脱北者，同文在人同安倍谈及到北韩核危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必须要应对大国的竞争，做好应战的准备。我们是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不过以下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布一份引起激烈争议的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当中，共和党人指称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在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调查俄罗斯干预选举的问题的时候，滥用了自己的权力。这份备忘录由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德文努列斯撰写，星期五在川普总统批准解密之后没多久，委员会公布了备忘录。备忘录的重要内容聚焦联邦调查局根据外国情报监视法获得的监视许可，监视物件是前川普竞选班子的外交政策顾问卡特佩奇，佩奇是一位的商人，在俄罗斯有商业的利益，他和俄罗斯情报人员有接触的指称引起了关注。这份备忘录声称，联邦调查局按照外国情报监视法申请法庭许可监视佩奇的时候，由前英国间谍克里斯多夫斯蒂尔整理的一份卷宗是关键的部分。而联邦调查局却是没有提及到斯蒂尔的卷宗是由希拉里克林顿竞选阵营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出资的，亦都没有说明斯蒂尔之前有过反对川普的言论。在星期五，川普在白宫对记者描述的时候，说这份备忘录反映的内容很可怕。在会晤脱离北韩的人士并且请媒体拍照的期间，川普说，
But I think it's a disgrace what's happening in our country. And when you look at that, and you see that, and so many other things, what's going on, a lot of people should be ashamed.
他认为这是一个耻辱，我们的国家正是发生这样的事。当你看到这点的时候，你会看到现在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其他事情正在发生，很多人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而且比这个是更差。有记者问，公布备忘录是不是意味着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被解职的可能性加大了？川普回答说，你们自己琢磨。而罗森斯坦就是负责是督管及到这个涉俄调查，并且任命穆勒为特别检察官领导调查。备忘录的公布加剧了有关涉俄调查是否受调查人员政治偏见影响的争议。争议的一方是川普和他在国会的共和党盟友，而另外一方就是民主党和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多弗雷在星期五一份有争议的备忘录被公布之后，对本局的员工说，他和他们站在一起。共和党籍国会议员在这份备忘录当中指称，联邦调查局探员在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调查俄罗斯干预选举的问题的时候，滥用了自己的权力。而克里斯多弗雷就在写信给35000名联邦调查局员工的一份信当中，就说他坚守他们独立和依法展开工作的共同决心。他还说，过去9个月里面他们经历了很多事情，他明白这种的情况至少可以说是令人不安。过去几日发生的事情没什么是令到状况平静下来，只是说是没用的，你们所做的工作才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克里斯多弗雷的信没有直接提到星期五公布的备忘录，亦都没有提到他是否会辞职。在备忘录公布之后，川普总统对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提出批评。他发出推文说，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最高的领导层和调查人员将神圣的调查程式是政治化，令到民主党人得利，使到共和党人 是蝕底，這種事情沒多久之前還是令人不可思議，不過這些機構的普通員工都是很好的。美國總統川普星期五在白宮和幾位逃脫北韓的脫北者見面，在此之前他和南韓總統文在寅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了電話商討北韓的事宜。在星期五早上，在同脱北者见面之前，川普总统先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同南韩总统文在寅通了电话。川普对媒体是讲了通话的内容，他说在他们之前，他刚刚就是同南韩总统文在寅通了电话，他们正在对话，至少就奥运来讲，这个是一件好事，不是坏事，而且他们是谈得不错。他也同日本首相安倍通了电话，也都很不错，这个是一个非常棘手的情况，美国将要知道他们的进展是怎样，但是他们认为奥运会将会很顺利地进行，之后是怎样呢？又有谁会知道呢？另外，根据白宫的声明，川普和安倍晋三谈到持续在国际上对北韩施压，包括打击近日来北韩在朝鲜半岛周遭偷运物资，双方都同意国际社会必须对北韩施加最大的压力。美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说，应该对大国竞争将会是国防部未来的主要任务，美国必须做好应变的准备。五角大楼上个月公布了美国十年来的第一份的国防战略报告，说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而中国国防部就指责美国新的国防战略报告极具冷战的色彩，说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无意称霸争霸。美国国务卿迪勒森正是对拉美五国进行访问，在出发前他在德州大学发表演讲的时候提醒西半球国家警惕中国和俄罗斯这些地区以外的国家，说拉美地区不需要那些只是谋求对自己人民有利的新殖民主义大国。他说中国就好像他在全球新兴市场所做的这样，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发展道路的表象，但实际上这个往往是涉及用短期的获利来到换取长期的依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有关中国正在设法窃取美国的情报，并且在全球隐蔽地扩大他的影响力的讲法作出反驳，并且淡化澳大利亚情报部门对中国的渗透所感到的威胁。中国在海外扩展影响力的做法正是引起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高度警觉。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在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成为华盛顿政治辩论的中心议题之际，美国中情局局长蓬佩奥1月30日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专访时称，中国的经济实力使得它比俄罗斯拥有更为广泛的能力在海外施加影响，因此需要采用更多的行动来对抗中国的做法。蓬佩奥在采访中说，大家可以看到摄取美国信息通过间谍渗透美国的非常集中的努力。蓬佩奥说，美国在美国的学校看到了，美国在美国的医院和医疗系统中看到了，美国在美国大大小小的公司也都看到了。他还表示，这种情况也都发生在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其他地方。2月1日星期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春莹对蓬佩奥的讲法进行了反驳。他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他注意到有关报道，不禁想起中国有句话叫相由心生，意思是你心里面怎样想，你眼里面的世界就是怎样。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上最大的情报头目讲出这样的话并不奇怪。华春莹还表示，根据近来披露出的各种信息，大家心中其实很清楚，世界上到底是谁在对其他国家实施大范围监听、监控、泄密、渗透，无所不用其极的维持并施加影响力。蓬佩奥在采访中毫不讳言地表示，中情局是世界上最好的间谍机构，会尽一切所能窃取秘密，并防止第二些国家窃取美国的情报与秘密。今年一月中旬，一名前中央情报局的华裔雇员因非法持有国防信息而遭到逮捕，美国情报人员怀疑他与中情局在中国的间谍网遭到瓦解，多人被处决有关。最近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加拿大都爆出了中国利用金钱收买政治人物干预这些国家的政治、大学、智库和企业运作的新闻， 引起了这些国家的高度警觉。澳大利亚2月1号星期四宣布要收紧对电网和农业用地领域的外国投资的管控。澳大利亚情报部门还在他编撰的国别反间谍指数中将中国列为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的极端威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这个只是澳大利亚个别人的焦虑感所导致的。华春莹说，如果澳方个别将几百万每年往返中澳之间的人员以及在澳大利亚华侨都视作间谍，这样不是就是感到紧张焦虑吗？不过中情局局长冯佩奥的有关说法表明，对中国在海外拓展影响力以及进行渗透的担忧并不是某些个别人的焦虑，而是美国决策圈的一个共识。川普政府最近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战略都将中国与俄罗斯视为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去年12月举行了题为中国的墙壁的听证会，探讨中国为了获得政治影响力，控制对敏感问题的探讨，对国际机构的干预，威胁与恐吓人权捍卫者，对外国出版商进行新闻审查，以及对学术机构施加影响而做出的努力。该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表示，美国对于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问题进行了很多的讨论，但是中国为影响美国的公共政策以及基本自由而做出的努力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要广泛得多。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根最近撰文说，中国在海外拓展影响力的运动是中国获得全球大国地位这个更大运动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包括军事扩张、外国直接投资、囤积资源以及影响国际规则与规范。他说，北京在海外拓展影响力的运动是最不透明也是最不为人所了解。该策略首先是切断对中国政府批判性的讨论，然后是垄断美国有影响力的人来推动中国的叙事方式。曾经在几届共和党政府里面担任过职的一位外交政策专家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星期二在白宫参加有关川普政府的亚洲政策简报会时，有关官员将重点放在对中国提出一长串的抱怨上，包括中国在贸易方面是几咁嘅坏，导致知识产权、人权问题、海外施加影响以及对美国构成的安全威胁等等。这位专家说，川普的亚洲政策基本上是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重复，他对此感到失望，因为这种情况与他所看到的现实是脱节的。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华盛顿报道。
根据路透社的独家报道，刚刚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智囊刘鹤，将在今年中国两会之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经济和金融。刘鹤在达沃斯向全球政商领袖表示，中国要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推出力度更大的改革开放举措，有些甚至超过国际社会预期。有观点认为，刘鹤的表态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算在未来五年真正着手解决中国经济一些系统性的问题所释放出来的信号，但是也有人表示不能够对刘鹤的任命和他在达沃斯论坛上的发言寄予过高的期待。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刘鹤目前的衔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他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言时表示，中国未来几年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是要实施好一个总要求、一条主线和三大攻坚线。一个总要求就是中国经济要从高增长转变，一条主线就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三大攻坚线即是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精准脱贫和防止污染。刘鹤表示，中国还要扩大对外开放力度，包括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保护产权，特别是保护知识产权，以及扩大进口。他还说，中国将利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机会推出新的改革措施，至于这些措施是什么，中央政府正在研究。 但是这些他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向大家报告，可能他们有一些措施超出国际社会的预期。中国独立学者邓月文认为，留学的表态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政府对外界发出要进行改革的信号。他说他认为应该是会搞一个改革，因为领导人包括习近平在新年贺词里面讲到，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要推一些力度比较大的改革措施。社会上亦有这种呼吁，这个不应该怀疑他不会出台一些改革措施。邓月文在《金融时报》中文网上撰文称，中共十九大后，中国经济改革的部分会有所加快，对经济的管制亦有可能会比在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有所放松。这个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习近平在十八大上提出所谓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其中第一个一百年就是要在2020年，亦就是中共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此进行必要的改革，对实现这个目标有非常现实的需要。旅居美国的独立中国经济学者何青莲认为，作为即将出任中国副总理的刘鹤来讲，他在达沃斯上的表态更多的是展现一种姿态，考虑到中国经济的现状和种种结构性问题，外界不应该对刘鹤本人和他所讲的超出国际社会预期的改革措施抱有过高的期待。何青莲说，因为这次刘鹤是在达沃斯首次出现，是向全世界表明今后中国的金融就是由他这个很有可能出任副总理的人主管，那他在这个上面当然要展现一个比较积极的姿态。他讲的话大家看到当然能够给人一些遐想的空间，但是何青莲表示他个人觉得大家还是要深切理解中国这几年来对改革以至内涵的定义，就是好像他讲的无论向哪个方向，只要动了就是改革，想到这一点不会有太高期望，亦不会失望。刘鹤表示要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针对突出矛盾，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充分发挥企业家的重要作用，鼓励竞争，反对垄断，完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研究项目主任金斯德发推文说，我们不要对刘鹤期待值过高，刘鹤在过去几年曾经为多个政府干预政策辩护。旅美独立中国经济学者何青莲认为，刘鹤在担任主管经济和金融的中国副总理后，将接过一个十分棘手的烂摊子。他说中国的金融问题债务很多，影子银行系统基本接近崩溃，还有就是外资，由于中国控制外汇的流出，很多外资企业的利润不能够兑现，再加上川普的税收改革，导致美国已经成为一个资本洼地，很多资本都回到美国，这些对中国具有极大挑战。刘鹤本人在达沃斯表示，中国政府未来要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他说他们将针对影子银行、地方政府隐形债务等突出问题，争取在未来三年左右时间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系统性风险得到有效防范。他并没有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亦没有给出判断是否达到目标的具体标准。纽约时报1月25日的报道说，这个表明中国政府可能在未来几年弱化有债务驱动的经济增长，转而加强解决棘手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其中就包括借贷激增。独立经济学者何青莲认为，由于中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特性，中国政府是可以通过一些行政手段解决债务问题。他说中国政府还是比较有办法，他到时候可以通过行政令，通过债转权，令一些大国企和民企来认购，这个亦不是做不到的。就在1月26日，中国国家发改委等七大部委联合发布市场化银行债转股具体方案，支持各类所有制企业展开债转股，这个显示中国政府正在进一步使用这种方式来降低企业杠杆率，弱化相关风险。中国独立学者邓月文认为，刘鹤中国改革开放力度将超预期的讲法，在一定程度上亦是外部环境迫使所致，主要是美欧的因素，包括川普要同中国打贸易战的问题、投资对等开放法案等。这个同过去一样，中国改革其实是用开放倒逼改革，现在亦在某种程度上又到了开放倒闭改革的这个阶段。 邓月文亦表示，中国官场在经历十八大以来五年的高压反腐以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态形成了对改革的某种阻碍，导致各级官员普遍的不作为，持有观望和等待心态，没有积极性，不敢主动去突进大胆的改革。他认为未来五年，习近平在肃清反对势力后，现在可以给下层提供一些空间落实改革。但是独立经济学者何青年认为，无论是什么改革措施，外界都不应该对中共的经济改革寄予过高期待值。他表示，1970年代尾的改革开放，归根结底是邓小平希望以资本主义救共产党。既然过去靠资本主义救共产党这一点比较成功，他今后亦不会放弃，但是他绝对不会被资本主义超越共产党，而是要使资本主义为共产党服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近来一连串目的在于加大对台湾施压的举措，引起外界对台海可能发生冲突的担忧。有美国学者专家呼吁北京对蔡英文发出的积极信号作出正面回应，因为对台湾的军事、经济和外交打压不单止不会达到他的目的，反而只会带来反效果。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进步中心星期三发布的一份报告建议北京不要过于高估自己在两岸关系上所拥有的筹码。如果继续对蔡英文的温和路线采取强硬打压的做法，只会带来反效果并造成台海不稳。这份由该中心三位国际安全专家撰写的报告说，自美中建交后，美国历届总统和政府都谨慎地保持经济、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平衡，以维持台海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亦都在缓解台海紧张及涉制台北和北京采取挑衅行动上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不过报告说，川普总统上台后对台海情势的静默，等于华盛顿在台海问题扮演的刹车作用消失。川普总统的政策不明，对原本已经不稳定的台海情势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报告指出，蔡英文总统上任后大体上还是维持马英九总统与中国大陆交往的零意外原则，即使他的政治盟友都反对他这样做，但是北京却依然决定对台北采取强硬态度和挑衅作为，拒绝与蔡英文沟通，这个也等于是在惩罚台湾人民通过选举对两个主要政党做出选择，可能导致台湾内部更多对中国大陆不满的情绪，同时亦都使支持蔡英文的基本盘认为他的政策过于讨好中国。报告说，如果北京的目的是要持续促进更紧密的两岸关系，就不能够无视于台湾内部的政治现实，那个就是北京必须体认到民进党和台湾新世代选民都将是未来台湾政治上一股重要势力，无论这一股势力是否执政。报告总结说，当此刻美国及世界上很多主要国家正在为北韩威胁伤透脑筋的时刻，亚洲如果再发生第二个危机将特别不受欢迎。如果北京认为自己是一个负责任全球利害相关者，就应该避免任何可能为地缘政治上已经动荡不安的区域环境带来风险的举措。同时，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最新一期《全球台湾简报》中，兰德公司高级防务分析师格罗斯曼亦提出类似的睇法，认为北京对台湾打压的举措可能无意间将台湾推向一个更极端的方向。格罗斯曼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蔡英文上任一年多来已经证明他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以谨慎、务实及透明化为优先，致力于维持台海两岸关系的稳定，同时亦都展现善意，表明愿意与北京建立两岸关系新模式，但北京却持续以各种方式胁迫台湾，包括最近的启用 M503 航线和公开收辱那些将台湾视为国家的公司。格罗斯曼认为，北京的做法只会加深台湾人民反抗的决心，增加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亦只会制造一个更具刺激性的环境，这一种情况持续下去可能会带来一个真正主张台湾独立的台湾领导人。格罗斯曼认为，目前的行政院长赖清德普遍被视为是一个可能的总统候选人， 中国对台湾的持续打压可能使很多台湾人相信台湾政府对两岸关系必须采取一个更激进的做法。为此北京必须体认到蔡英文的确是一个温和派，中国未来将很难再找到一个比他更可靠更稳定的台湾领导人。正因为这样，蔡英文可能是当前中国能够寄望的最佳台湾领导人。自蔡英文上任后，北京当局对他高度不信任，怀疑他想推动台湾独立，因此坚持他必须接受台湾与中国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政治基础。近来对台湾的军事外交打压日益严厉，中国航母辽宁号这个月已经两次穿越台湾海峡。针对中共近来增加军机、军舰绕台演训、启用台海中线 M503 航线等问题，蔡英文总统在这个星期一在一个台湾电视专访中说，没人会排除中国对台动武的可能。不过中国政府说仍然愿意对台湾展现最大善意，争取两岸和平统一，但绝不允许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教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愿意以最大的诚意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允许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他亦都表示，辽宁号两次经过台湾海峡是进行跨海机动训练，目的是检验武器装备性能和部队训练水平。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世界正义工程公布了2017至2018年全球113国法治指数排名，中国第75位，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6位，而台湾就不在调查范围内。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的报道。
位于美国华盛顿的世界正义工程1月31日于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了2017年至2018年法治指数报告。该机构对113个国家总计超过110万户和3000名专家进行调查访问，通过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无腐败、公开政府、基本权利、秩序与安全、法规执行、民事司法与刑事司法8个项目，以贴近民众生活的角度来衡量受调查国家的法治情形。北欧国家丹麦不得头筹，而委内瑞拉则敬陪末座。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受调查者当中，中国全球排名上升了5名，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持在第16名，而菲律宾则是排名下滑最严重，比去年掉了18名。菲律宾《询问者日报》编辑约翰内里在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对菲律宾起到关键的影响作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和中国政府保持了良好关系，但是内里认为，举个例来讲，中国不尊重南海仲裁法庭裁判，对区域传递了信息，如果不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他们就不会遵守法治，那个是问题所在。内里对美国之音补充说，菲律宾公民对于中菲两国政府关系的紧密性没有受到严格检视而感到担忧。内里说，总体来讲，中国对菲律宾法治情况的影响是负面的。世界正义工程组织研究总监阿雷汉德罗庞塞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在无腐败和秩序与安全这两个项目得分比其他项目高，而在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以及基本权利这两个项目中得分偏低，在东亚与太平洋地区15个受调查国家之中排名第14。庞塞亦对美国之音解释，法治指数研究会与中国等113个受调查的国家当地的组织合作进行调查，因为调查报告研究资源有限，台湾不在法治指标调查研究范围之内。庞塞说，他们首先包含的国家是根据人口、收入水平等等，他们没有包含台湾只是因为他们的资源有限，最终他们希望可能包含到世界上所有国家。报告还指出，各指数与先前分数相比，降得最多的是基本权利。全世界113个国家之中，有71个国家的该项评分下滑，其次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有64个国家评分下滑。另外，法治指数总分下降的国家比例为34%，而提升的比例是29%。 这个是一个令人感到不安的趋势。其余 37% 的国家的分数和2016年一样。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据报道，联合国核查员发现北韩违禁向中俄出口煤。国际记者联盟的报告说，中国新闻自由下降的10年。北京期待香港为推展一带一路发挥独特作用。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据报道，联合国核查员发现北韩在2017年违反联合国制裁令，向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出口违禁商品，并且获得了2亿美元收入。路透社在星期五报道说，联合国独立核查员向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委员会递交了一份213页的报告，详细描述了北韩如何串通外国人，利用境外注册公司和国际银行系统，违反联合国制裁令，向外国出口煤等的违禁商品。联合国安理会2016年的韩决议制定了北韩出口煤的最高限额，并且规定从北韩进口煤的任何国家都必须向安理会制裁委员会送交有关的报告。核查员调查了2017年1月至8月5日之间北韩向中国、俄罗斯、马来西亚和越南出口煤的16船次的交易，只有马来西亚向安理会报告了一宗交易，其余都违反了制裁令。去年8月5日，联合国通过了一项新的制裁，完全禁止北韩出口煤。但核查员调查了8月5日之后，北韩向俄罗斯、中国、南韩和越南出口煤的23个船次的交易。报告中说，北韩向叙利亚和缅甸出售了弹道导弹装备和其他的违禁品。北韩驻联合国代表团没有立即就联合国核查员的最新报告作出评论。中国和俄罗斯一再声称，他们在履行联合国对北韩的有关制裁。国际记者联盟2月2日公布了2017年度中国新闻自由报告，指出毫无疑问，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封锁人民得到资讯、压制言论自由的努力有增无减。今年是国际记者联盟公布中国新闻自由报告第10年，这份报告发现中国政府对媒体的控制收紧。去年10月，在中共19大召开之前，当局发布了很多限制性的命令，一些报道和资料是被从网上删除。随着19大临近，当局采取更加严厉的策略，包括强迫失踪、封锁进入敏感的领域，以及发布如何报道中共和习近平的命令。报告指出，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年7月在保外就医期间去世，招致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尤其是中国政府在刘晓波去世之后所采取的行动，包括控制资讯的传播，凸显了在中国的记者面对报道敏感题目时候所遇到的挑战。在香港和澳门的自治问题上，报告认为2017年香港和澳门的自治越来越受到质疑，尤其在香港选举新特首林郑月娥之后，由此产生的影响正在开始显现。根据国际记者联盟的统计，2008至2017年有900多宗的媒体违规，其中超过30%在北京，媒体审查250宗，190多人被捕、关押或者监禁，90项限制命令，80宗骚扰或者威胁，38名媒体工作者目前被关押在中国，其中包括在监禁当中去世的著名民主斗士刘晓波。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星期六在北京一个论坛上说，国家正在推动实施一带一路策略，香港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而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同一个论坛上就承诺说，香港愿意亦都能够积极推动国家的一带一路策略。而香港特区政府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星期五就在美国纽约发表演讲的时候说，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正是处在中国大陆的压力之下，并且呼吁美国关注这个的发展。由于对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美国驻新加坡大使人选凯撒林·麦克法兰的参议院审批过程受阻，他已经放弃了对自己的提名。 川普话佢对麦克法兰唔能够成为佢嘅驻新加坡大使感到失望，并且指责民主党人阻挠佢嘅任命。川普总统喺声明当中话：不幸嘅系一啲民主党人选择玩弄政治，而唔系推动对一个非常重要职位嘅一位合格人选嘅任命。对麦克法兰嘅提名面临住嚟自民主党人同埋一啲共和党人嘅反对，原因系在于佢哋指责佢喺涉俄调查当中欺骗参议院。美国最有名气的擅长气象预报的土拨鼠星期五传递了寒冬的消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土拨鼠菲尔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正如传说当中所说的这样，这个意味着美国的冬季还有六个星期的时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的时事经纬环节。在台海两岸因为北京决定启用台海中线新民航路线，导致彼此关系更加紧张的时刻，美国国防部准备开始交运台湾250枚 FIM-92 毒刺，台湾称为刺针并携式防空导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华盛顿时报2月1号星期四的五角圈内专栏一篇报道说，五角大楼上个星期宣布一笔被毒刺导弹制造商雷神公司的$9,200万合同。这一笔合同包括对台湾和波兰的军售，不过其中并没有提到这个是生产毒刺导弹的资金。FIM-92 肩光发射式毒刺导弹被视为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地对空导弹，采用红外线导引而追踪击中目标。这个是奥巴马政府2015年宣布的一批18亿美元对台军售其中一部分。18亿美元的军售共有10项武器系统，台湾国防部上个星期公告，其中包括250枚披肩射型毒刺导弹、鱼雷燃烧套件及标准二型导导弹等三项共$45,300万的采购案已完成决标。250枚毒刺导弹美方将在今年起分批交运台湾。美国国防安全合作机构2015年公布的对台军售称，这一批 Block 1-92F 毒刺导弹执行期间是2017年到2020年。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军方官员称，这一批肩射型毒刺导弹是台湾新采购的武器，与台湾现有的车载型毒刺导弹不同，他们将被部署于光华六号导弹快艇陀江级巡逻舰，并提供陆战队步兵营使用，以便提升部队野战防空能力及战场存活率，并且让敌军的航空器产生重大损伤。不过台湾将毒刺导弹部署于在海军舰艇的计划可能引起北京的反应。华盛顿时报的报道说，这个对北京发出的信号是台湾有能力以毒刺导弹捍卫 M503 航线一带的空域。报道提到，在美国准备运交台湾毒刺导弹的时候，台海两岸正为近来中国启用 M503 航线一事而僵持。台湾政府说，台湾单方面启用这个航线影响飞航安全。不过私底下台湾外交官更担心，中国的做法不单止是要迫使台湾军方将有限资源耗资在监控这个航线的活动上，在万一有中国飞机接近台海中线时升空拦截。同时这个也是中国运用锐实力对台施压的一种策略。报道援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贾斯汀·希金斯的话表示，美国对北京未与台北协商即修改民航路线使用一事感到担忧。他说，美国反对台海任一方采取单方面行动改变现状，涉及台海民航及安全的议题应该由台海双方通过对话来决定。台湾政府指责中国未经双方协商即启用 M503 北上营运及三条连接航线，这个航线过于接近台海中线影响飞航安全，要求北京勿使用这个航线并与台北尽速展开协商。不过中国方面则称，这个航线是中国民航空域管理的常规工作。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说，航线运行的精度、安全性以及可靠性都符合国际民航组织规范，不存在因为飞行安全而需要协商的问题。 根据台湾两岸政策协会最近针对 M503 航线所作的民调，74.2% 的台湾民众不赞成中国单方面开通此一航线。不过台湾学者说，中国已经不考虑台湾民意因素。在公布这个民意调查的记者会上，台湾淡江大学教授王介正说，中国对台工作会议即将举行，三月的两会将调整对台工作人士，未来两岸关系只会紧不会松。中国对台湾的做法已经脱离两岸协商处理共同事务的模式，改为片面制定法律或者发布规定来定位两岸关系。 M503 航线的启用只是一个开端。王介正说，很多学者的看法是中共十九大后中国对台政策是远的更远，硬的更硬。不过以现在北京对台湾的做法来看，王介正认为今后中国对台湾的做法将是远的更毒，硬的更狠。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到1862年夏天，美国南北战争已经打了一年几，交战双方各有胜负，但是任何一方都没有胜算。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需要一场重大胜利，因为他正在失去政界和民众的支持。一场重大胜利不单只能够使林肯重新赢得支持，而且亦能够为他准备发布的一项重要宣言创造条件。林肯总统几个月来一直在考虑一项关于南方黑奴的宣言，这个就是后来著名的解放奴隶宣言。1862年八月底，南军指挥官罗伯特里在维吉尼亚州的马纳萨斯击败了北军主力部队，战场距离华盛顿只有不到50公里。一年前，南军就曾经在那里打败过北军，一年后再传捷报。在胜利的鼓舞下，李将军决定大胆行动，将战火烧到北方去。他率领60000部队跨过波多马克河进入马里兰，下令部下夺取哈柏斯费利的北军据点，其余人直奔波多马克沿岸小镇夏普斯伯格。罗伯特里将军叫部下在镇外面的安提特姆河边安营扎寨，战线全长近3公里。他选择这里作为阵地，亦是因为这里离维吉尼亚不远，如果北军部队过于强大的话，可以迅速撤退。北军部队9月中旬到达之后，没有立刻行动，用了整整一日时间，在安提特姆河对岸安顿下来，第二日清晨向南军发起攻击。北军将领麦克莱伦将军本来打算全线进攻，但是不能够做到。北军部队首先对南军防线一端发起进攻，这部分南军一直延伸到高高的玉米地里面。北军部队随后又向南军中段发起攻击，这部分南军驻守在一条破旧低洼的道路上，易守难攻。北军部队最后对南军防线的另外一端发起进攻。南军将领罗伯特里将军每次都能够调兵遣将，有效抵挡住北军的攻击。北军部队最远推进到离南军阵线25米远的地方，但是不能够冲破南军防线。安提特姆战役第一日，南军损失了1/4的兵力，第二日双方都疲惫不堪，因此掩饰旗鼓。 就在双方休战、养精蓄锐之际，北军援兵陆续赶到。南军指挥官李将军知道北军第日一定会全面进攻，他绝对没有胜利的希望，只好忍痛下令撤退。安提特姆一战显然是北方取得了胜利，即使是这样，北方并没有大获全胜。北军原本可以乘胜追击，将南军消灭，但是麦克莱伦没有这样做，他对有效阻止南军进犯已经很满意了。消息传到华盛顿，林肯非常高兴，他等这场胜利已经等了很久。战役结束几日之后，林肯召开内阁特别会议，讨论解放南方伴州黑奴的问题。林肯说，大家应该还记得几个星期前我暂时搁置了这份宣言，希望打了胜仗之后再宣布。联邦部队对叛军采取的行动并没有完全如我所愿，但是叛军已经被赶出马里兰，宾夕凡尼亚亦不再受到叛军入侵的威胁。林肯总统说，他觉得宣布解放奴隶宣言的时机已经成熟，内阁成员对宣言进行了些少修改之后，林肯在宣言上签字，这份宣言在各大报纸上刊登。在我们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北方军队取得安提特姆战役的胜利之后，林肯总统签署解放奴隶宣言，并在各大报纸上刊登。宣言这样说，我阿伯拉罕林肯，美国总统和陆海军总司令，在此宣布，1863年1月1日起，所有背叛美国联邦的各州境内的奴隶一律成为并永远成为自由人。美国政府包括陆军和海军都将承认并保护这些人的自由，不会对他们为取得真正自由做出的努力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涉。林肯总统本来想将奴隶制度的问题置于内战之外，在他看来，这场战争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要捍卫联邦的完整统一。对他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比阻止联邦的分裂更为重要。林肯担心奴隶制度的问题会削弱北方的士气，因为很多北方人愿意为保护联邦而战，但是不会为解放奴隶而战。除此之外，林肯还需要四个仍然保留在联邦里面的奴隶州的支持。这四个州分别是德拉亚州、肯塔基州、马里兰州和密苏里州。林肯不敢肯定，如果宣布这场战争的目的是解放奴隶的话，这些州是否还会继续支持他。林肯等待北方打胜仗的同时，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公开信，为宣布解放奴隶宣言奠定公众舆论的基础。林肯在信里面这样写，这场战争我要达到的主要目的是捍卫联邦，不是为了挽救或者摧毁奴隶制度。如果不解放奴隶就能够挽救联邦的话，我会义无反顾。如果解放所有奴隶就能够挽救联邦的话，我会义无反顾。如果解放一部分奴隶保留另外一部分奴隶就能够挽救联邦的话，我亦会义无反顾。我对奴隶制度和有色种族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相信这样做能够挽救联邦，我认为这个是我的职责。当然这个亦不会改变我只是代表我个人的愿望，那个就是看到世界上所有人都能够拥有自由。林肯未能够将奴隶的问题置于内战之外。随着战争越复一越的推进， 北方人开始觉得这场战争绝对不单止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而是为了争取人类自由。废奴主义者活跃起来，他们发表大量演说和文章，反复批判奴隶制度的邪恶。随着民意的转变，反对奴隶制度的国会议员开始占据优势。到1862年夏天，他们已经赢得了足够的支持，可以通过法律在华盛顿特区和美国领地内废止奴隶制度，并在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大力推动在各州内结束奴隶制度。这项法案名为没收法案，授权联邦政府没收或者是查封之前南方反叛的所有人的财产。在当时，奴隶亦是私人财产，因此凡是没收法案中提到的奴隶都可以立即得到自由。从支持反叛的奴隶主那里逃跑的奴隶亦可以获得自由。法案不影响那些忠实于联邦的奴隶主的奴隶。林肯总统对没收法案并不满意，觉得法案影响了他作为战时军队最高司令的权力。林肯迫于废奴主义者的强大压力，只好在没收法案上签字，但是并不准备真正执行。他还是希望能够有一项计划，逐步的按部就班的解放奴隶。林肯提议联邦政府可以在南北方交界地带的各州里面收购奴隶，然后给他们自由。相关各州的议会议员驳回林肯的提案，林肯因此决定发表解放奴隶宣言。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咁呢日 ，Michael 就准备同李华一起去温习功课。咁佢哋两个人嘅对话时候咧，李华学到咗两个新嘅美国英语嘅，咁分别就系 to be into 同埋 geek。
Hi Michael， 我就嚟要考试啦，你帮我温习一下功课得唔得啊？咦，你睇紧咩书啊？哦，系本漫画书。
Yes, it is a comic book. I really used to be into comic books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but now I don't have much time to read them.
Be into 漫画书，你系话你将个头埋喺漫画书里边啊
？Well, not exactly. Be, b e, into, i n t o.To be into means to be very interested in something and know a lot about it.
Oh, 你讲嘅 to be into 指嘅系一种嗜好，但系我以为只有细佬哥先至中意睇漫画书嘅啫。你好似年纪大咗啲噃。
Please, comic books are not only for children. A lot of people my age are into comic books, and in Japan, everybody reads them, young and old.
Michael, 你仲有边啲嗜好呢？
Well, I'm into dancing, and I'm also into camping and watching sports.
嗯，我就唔中意睇运动节目啦，我中意睇电视连续剧。
Why are you still into soap operas? They are so boring. At least the people who play sports are real.
诶，你睇你啲漫画书，我睇我嘅连续剧，而且我仲真系有啲嗜好噶。好似我对中国书法就好有兴趣，不过我啲字写嚟写去都写得唔好。
That's not true. I think your calligraphy is very good. You've been into calligraphy for a long time, haven't you?
冇错，我细个嗰阵时，我妈妈逼我练字，我一啲都唔中意。但系我而家真系感激佢嗰阵时逼我练字。Michael， 你是不是应该停下，不要再看那些漫画书，应该开始温习功课了。
李华， you sound like my mother. Anyway, I can't put this comic book down. I am such a comic book geek.
你说你是什么话？一个 geek？ 那是什么意思啊？
Well, a A geek is someone who spends all their time with their special interests or hobbies. They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ir hobbies than being cool or making friends.
Oh, geek, 怎样拼啊？这个字听起来好怪的。
Geek, G-E-E-K.
咁嘅话，我可唔可以话篮球名将 Michael Jordan 系一个篮球 geek？
Well, not really. Geeks are not usually into playing sports. They like things like comic books, computers, collecting stamps, and reading science fiction books.
咁样讲，一个 geek 中意嘅嘢，大部分都系要用脑筋同埋想象力嘅，但系唔需要身体劳动，好似书呆子咁。我谂喺美国俾人叫做 geek 唔系件好事噃。
That sounds about right. Geeks often put their hobbies before other things, such as their social life, meeting girls, gaining a useful education.
啊哈，你就系一个地道嘅 geek， 你宁愿睇漫画书都唔去温习。
Gee, thanks, Li Hua. Anyway, I'm not completely a geek. I do study hard most of the time. I do like to dance, and I do have a lot of female friends.
好啦好啦，就算你系半个 geek， 咁得未啊？
各位听众，今日 Michael 同李华呢两个人本来咧就要系一齐系温书嘅，结果啊，佢哋坐埋一齐咧就倾咗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分别就系 to be into 同埋 geek 呢两个新词。李华而家明白咗 to be into 就系一个人对一件事物系特别发生兴趣，亦系懂得嗰件事物嘅。而 geek 咧就系指一个人只系花时间喺佢发生浓厚兴趣嘅嗜好上，其他嘢咧唔理啦。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嘅时间系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